波阿斯日记。月影下斜，映上了七的脸庞，朦朦胧胧，有种别样的娇美。望着他，我已迟了。恍惚间，眼前的这张脸和那夜我惊醒看到的模糊的脸重合在一起。路德，我的妻，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夺了我的心，竟也成了我的妻。我叫波阿斯，今年的吹号节正50岁，是犹大支派的伯利恒人萨门的儿子。母亲名叫喇合，原是耶利哥人。父母亲都在前几年的饥荒中离世，归到我列祖那里安息了。少年时，有次在旷野放羊，不慎跌下山崖，摔断了腿，就跛脚走路到如今。家境虽然颇为殷实，却一直没能入了同族女子的眼，而又婚娶。大概是因为我是个跛子，个子矮了点。可能也因为我常常下地干活，皮肤黝黑。直到两年前，约是这个时候，在亚比月间收大麦的时节，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妻。彼时的我绝不敢想能有今日的光景。在那之前，因为米甸人攻击我们的缘故，接连十几年土产欠收，再加上年年逃命，族人死了不少，其中就有我的父母。当然他们不是饿死，是因年龄大了受不了几番折腾。也有许多族人逃到别国去，我的一个堂叔伊利米勒带着他的妻儿说要去摩崖地，一去十几年都没个音信。直到3年前，上主兴起基甸，借他的手杀败米甸人和亚玛利人，我们才得了太平。主耶和华也赐福我们土地，使我们丰收，有粮食吃，并且有余。就是前年的亚比月，听说堂叔以利米勒家回来了，后来才知道是他的遗孀拿俄米带着一个年轻的摩押儿妇回来了。以利米勒和我的两个堂弟马伦、基连都死在了摩押地。跟着拿俄米回来的是马伦的寡妇，名叫路德。唉，这婆媳两个是怪可怜的。我当时是想着自己一个大龄剩男直接去寡妇家不大合适，就等收了大麦派个下人给他们送些粮食果腹。毕竟他们家的地荒了这么多年，拿俄米的身体又不好，出门都难，年轻的寡妇估计也不好意思出门讨吃的。不想割大麦的第一天，也是安息日后的第一日，我下到田里查看收割的情况，就遇见了那个孝顺的外邦女子。其实看到她第一眼后，我心里就估摸着这应该是那个从未蒙面的堂弟媳。伯利恒是个小地方，村里全是我们犹大支派的族人，难得会有陌生面孔出现。我估摸该是八九不离十，问了监管收割的仆人，果不其然，就是那女子。下人对她都有溢美之言，称赞她知礼节又殷勤，还规规矩矩的。我心中大喜，送上门的怜悯施工机会，就要上前去劝她不要到别人家的地里拾麦穗，恐怕她到了别人的地里被为难受委屈。走到他跟前，他便直起身来施了个礼。我才发现他身材高挑颀长，还要稍稍高过我一个头肩，身着素色简朴的衣服，并不显得柔弱，只是清秀的脸少了些血色，倒有些大概是因为营养不良导致的苍白。午时的日头在他额上洒下细密的汗珠，那汗珠随着他直腰抬头而汇成了一道道汗流，快要淌下来。他赶紧用袖子抹了一下，汗是擦掉了，但袖上的土灰在原本干净的脸上留了幅画。糟糕， 面前的脸有些好笑，可我不知为何竟有些心动。布哈斯啊，你个老家伙想什么呢？你都能做人家的爹了。按耐住激动的心，我忍住笑意问他安，嘱咐他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去麦穗，要和我的使女们常在一起，跟着我的仆人在我家的地里拾麦穗，只等到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听完我的吩咐，他竟面伏于地行了个大礼，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这我总不能说我看上你这个年轻寡妇了吧，何况我原本真没有这种心思，你都到我家田里拾麦穗了，说明你知道我们以色列人的律法和传统，你可别对我有什么误解。只得回答道，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你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又嘱咐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他又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这话有深意啊，我可怎么回应呢？正想着呢，他行个礼，转身又拾麦穗去了。唉，希望晌午吃饭的时候能再跟他搭上话吧。可到了晌午，我招呼他吃饼，他就吃，不再说什么话。吃完又去拾麦穗，我只得交代下人们多多照顾他，但不能太明显。打捆的时候可以稍稍多留些穗子在地上任他拾去。交代完便回家去，一路上还想着这事，不知道第二天再到田里还能不能见到他。没想到他倒是听了我的叮嘱，除了安息日，每天都在我的田里跟着我的仆人们拾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他再看到我便大大方方的行礼问安，倒是显得我有些局促。哦，这该死的心动，在之后我都远远看见他，确认他在我的田里，便转身回家。我可不要再靠近他，给自己机会痴心妄想了。可他弯腰拾麦穗的身影，和他那张花脸，还有他吃东西时文静的样子，也住在了我的心里，不经意就反复浮现。打完所有大麦的那天晚上，我和仆人们在打麦场上庆贺丰收，感恩上主。当时痛下决心要把那个偷偷住进我心里的外邦奇女子赶出去，忘掉她，便邀仆人陪我小酌几杯，吃完喝完心情畅快，顺势就歇在了场上的麦堆旁边。那晚前半夜我睡得格外安稳香甜，半夜翻身脚下蹬到了个人，我一惊瞬间清醒过来，心里懊悔不已，想着莫不是昨晚酒后失态行了什么荒唐事儿？但自己身上的衣服还穿得好好的，便定下心来轻声叫醒脚下的人问，你是谁？他声音一出口，我差点掉下泪来。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我心里是又悲又喜又有些抱怨，悲的是这事要是被人知道了，就辱了路德的清白名声，喜的是上主竟然怜恤我，将我爱慕的女子送来。因为按照我们本族麦场相亲会的风俗，未婚男女在打麦场上相识后，若女子对求爱的男子有意，晚间躺卧在他脚下便是示爱了。抱怨的是上主好似跟我开了个玩笑，昨晚刚下定决心忘掉他，转眼人家主动躺在了我脚下。弯月洒在他如水的秀发上，那朦胧月光已拂过他过分美丽的面容，我再也无法忘记那双繁星般闪光的眼睛和那令人沉醉的迷人神采。我 我当时的声音应该是颤抖的。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是的，按血缘关系说，的确还有一个堂弟跟以利米勒家更近，不过这都不算问题，天一亮我就去解决这事儿。我才说完话，不料几个仆人竟都醒了，正在看热闹，只得吩咐他们不可让人知道夜间有女子到场上来。仆人们又各自睡去，路德也安然躺下，我却再无丝毫睡意。心中激动的是，也开始思量怎样漂亮的把这事办成，一时又难以相信这般好事竟临到我身上。毕竟那月朦胧人朦胧，美得不像话，怎么都觉得是梦一场，不敢扇自己耳光，怕从这美梦中醒来。心中思量着思量着，不觉东边天际已稍稍泛白。路德起身便要离去，我叫住他，搓了六簸箕大麦装在他外衣中，让他带回去给他婆婆做凭证，以示我决心之坚定。路德离去，我稍作收拾便前往城门口，坐在那里等长老们聚齐，再请我那堂弟了结这事。刚坐下，就看到那堂弟正走过来，便喊住他，请他坐下，又请了十位长老为我们作证。我将拿俄米卖地之事陈述给众人听，那堂弟是愿意赎地的，但我肯定他不愿意娶马伦的寡妇。他家中长房和小妾已有几个儿子，争闹之事不绝，若再娶了死人马伦之妻，便要为死人留后，分家业更增诸多烦恼。他听说赎地还要娶寡妇，便不愿再赎，将鞋子脱下来给我。众长老也都作证，证明我必从以利米勒寡妇拿俄米的手中置买凡属以利米勒和他两个儿子基连马伦的一切，并娶马伦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为妻，使死人在他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长老们便为我和路德祝福，最要紧的程序已走完，虽然心中激动狂喜，还是要表面云淡风轻。其实我早已吩咐下人们回家预备举行婚礼，宜早不宜迟，今日便是波阿斯迎娶路德的大喜之日。那日婚礼颇为顺利，我又摆席宴请本城全族吃喝庆祝，席上餐食虽不奢华，众宾客倒也尽兴。当日我一接拿俄米到我家中，奉她如母。婚后三个月，路德怀孕，正逢去年逾越节生下小儿，取名为俄贝德，以期一生敬畏侍奉耶和华。我儿要一生侍奉耶和华，我的妻本是外邦女子，她近来投靠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我的族人却是在离弃我们列祖的上帝。许多人已经忘了神人摩西所传的律法，也不再看重献祭的事，个人竟都任意而行。想到这里，心里开始隐隐作痛，手扶胸口，抬头望见天色渐亮，我的妻还在安睡。是了，投靠耶和华的必安然睡觉。摩西传下来的话说，我们所得为业的这地是安息之地，可是安息在哪里呢？摩西还说，耶和华要兴起一位先知，他要将耶和华的吩咐都教导百姓，谁不听他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耶和华必讨伐谁的罪。自我父亲安家伯利恒到如今已是70年有余，约书亚一辈的人都已离世，那位应许的先知还没出现。四维的仇敌常常攻击搅扰我们，却没有首领能带百姓征战，各支派散居各自各所分的地业， 难以联合起来共抗外敌。黎明破晓时分，至暗时刻已经过去，光明近在眼前。坐在黑暗中的耶和华的百姓，仰望，期盼大光来临。出埃及记后139年亚比月第20日早，波阿斯基于伯利恒。